张辽在土山头上给关公指出了三罪。其实啊，指三罪为名，他是来劝降关公。为什么非让张辽来劝？因为张辽与关公十分要好。当初曹操在下邳破吕布的时候，白门楼上曹操想亲手把张辽杀死，关公为保张辽这条性命，他双膝跪倒在地。那关公轻易给谁下过跪？这才保住张辽不死。所以张辽、张维远一直记在心头，今天谁来说劝他都不放心，是他亲自在曹丞相跟前讨的令。曹操也明知道，知道张辽与关公甚厚，两个人特别好，所以才派他来。这三罪这么一指啊，关公心有点动。哪三罪呢？那就是说，您关公战死了，假设刘皇叔没死，以后谁还保他成大业？您关公今天战死了，那二位皇嫂谁来保护？您是有负兄长之托，这是二罪。再说今天您凭匹夫之勇硬打死拼，这是个最没出息的办法，您成其不了大英雄。就凭您的学问和武艺，兼通经史，武艺超群，您还想要保皇叔匡扶汉室，今天就这么生打硬拼，那太不应该了，这是三罪。关公听这可是沉吟半晌，他也在想啊，自己呀、啊，开始的时候打定主意，打定个什么主意？是死战到底，打死为止。哥哥也见不着了，兄弟也没有影了，现在下邳城中二位皇嫂怎么样，也一点音信皆无，我一个人孤单单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大将上阵，不死带伤，战死得了。现在张辽这一说呀，关公心里在想，张文远这话说的对，我得留下这有用之躯，还得保我家兄长办大事。可是兄长死活下落这都不知道啊，目前来说先得把二位皇嫂保住平安无事，然后再打听兄长与三弟的下落。嗯，想到这样，关公看了看张辽，文远将军，你指我三罪意欲如何？你说出我有三条罪过来，你要干嘛呀？张辽心想，嗨，有门。现在关公的心有点动了，借此我再好好跟他说说。将军，您看一看。说到这儿，张辽把手这么一举，关公朝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，这家满身披野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那真成了兵山将海了。你怎么往外杀呢？将军呢、啊、今天你只有投降曹公，如果不然你就得战死疆场，我觉得那样是徒死无疑。如果您要活着的话，您再打听打听刘皇叔的下落，知道皇叔在什么地方，您去投奔皇叔，这才叫全其大义，您才能称得起是当代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。哦， 关公听着这会儿把头低下，他想了想，张辽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目前也只好如此了，如果不降那只有死，自己一死那全完了。什么二位皇嫂啊，什么哥哥在哪儿，兄弟张飞的下落呀，那全谈不到了。可是这投降这两个字，这字眼太难听了，关公听着别扭。张辽看出来，关将军，我劝您归降曹公啊，可有三变，有三个便利条件。第一，您可保住二嫂平安无事，此乃一便也。您不背桃园之好，没有背恩忘义，二便留下您这有用之身，保皇叔匡扶汉室，此乃三便。将军何乐而不为？关羽沉吟了半晌，他手捻着长须，看着张辽，想着心事啊。关公想，这怎么办呢？真的要是战死啊，确实是身负三罪而死啊。人家张辽说的是一点都不错，方才这三遍说的也很好啊，那我得怎么办呢？我降曹，这名字不好听啊，不降，不降我下不了土山呢、啊、一旦哥哥要是没死呢，我这二位嫂嫂完了，那我对得起我家兄长吗？降了这个字儿太难听了，怎么能有个权宜之计呢？关公的灵机这么一动，有了。他一拢长髯，文远将军，张辽这么半天没说话，他坐在对面就瞅着关公，他在猜测关公心里的变化，我这几句话是不是打动他了。张辽一看呢、啊、有门，他赶忙冲着关公一拱手、哎、不知关将军有何话讲、文远将军，方才呀、啊、你这三遍说动了我的心肠，我想托你回复曹丞相，关某有三事相约，你不让我投降吗？我有仨条件，如果丞相应允了，关某是当即卸甲，我立刻盔摘了，甲卸了，不打了。张辽啊，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。关将军，但不知有哪三事？丞相待人宽宏海量，莫要说三件事啊，就是六件事、九件事，恐怕也不会不应。请将军您讲吧。关公一听，那好，我与皇叔曾立下誓言，共扶汉室。今日我是只降汉帝，不降曹操。第二，我二位皇嫂必须让曹操以皇叔俸禄赡养，那就是说，皇叔开多少工资啊，他得给多少。少一分钱也不行，一应上下人等都不许到门，随随便便的些闲杂人谁也别去。第三，只要我知道皇叔下落，不管千里万里，我便辞曹而去，三者缺一，断不肯降。望文远将军急急回报丞相。快回去吧，就这么些事儿啊。说完了，关公把脸甩过去了，不理他了。张文远一看，那我回去告诉你一声吧。关将军稍后片刻。说完了，张辽给关公施了个礼，飞身上马，是打马下山回了大营。自从张辽上土山说关公去之后，曹操这心就在嗓子眼这悬着，他 他不知道张文远能不能说得动关公。曹操正在大帐里背着手这来回溜达呢，忽然有人来报：“启禀丞相，张辽将军回营了。”“快叫他来，快来见我。”随着这话音，唰，帐帘一起，张辽打外边就进来。曹操先看张辽的神色，因为见其面，知其其肺肝然呢。看这回说的怎么样，张辽脸上能带出来。曹操一看呢，哎，张辽啊，虽然比不了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，他也是个整脸人，很少有笑模样。今儿他回来了，走时候什么样，回来还什么样？曹操一想，大概没说成。来来来，文远，有话坐下讲。参见丞相。不必多礼，坐下坐下。关将军说些什么？张辽先把呀自己跟关公说的那三罪三辩说了一遍，然后这才说，关公说投降可以，但是他有三个条件。快快讲来，哪三个条件？第一，关羽说他只降汉帝，不降您曹丞相。啊，这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。怎么呢？这是降汉不降曹啊，我身为汉相，我即汉，汉即我，汉时就是我曹孟德，那算得了什么呀？这个曹操没说出来，心想小孩话，行，我答应了。但不知这第二个条件是需要给二位夫人发俸禄。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啊，那理所应当，我应该加倍发俸。比如说原来刘备在朝中的时候，他每年拿2000担粮食，这次刘皇叔不是没在这儿吗？就是关羽这一说呀，我发4000担也没什么，可以给。他还说这一营人等就是3岁顽童古墓先生，不许随便登门，谁上那儿去串门去也不行。曹操听的这会儿，此乃家法家规，提的对。曹操把大侄挑起来，没事闲杂人等上人那儿干嘛去？谁也不许去，去了让我知道立即斩首。答应答应。那么这第三呢？第三，丞相，这第三这个，文远光笑不说，曹操有点着急了，心说你乐什么呀？这第三条他提的是什么呀？文远，你说下去啊。丞相，这个，哎，这不必为难吗？怎么咱们可以商量啊？你看咱让人家提条件，人家提出来了，咱们再听听他提的怎么样，合不合理，要不行你再回去跟他说说。关羽我想他提不出别的来，第三也就是什么多要金银还是什么别的事儿，大概就这些了吧，你说吧。丞相，第三呢，关将军说只要他探听着皇叔的下落怎么样，他就辞别您去投刘皇叔。啊！曹操一听有点急了，这可不行，这不，怎么？哎呀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为收降关羽，我是让他保我呀，怎么着？我在这儿养着他呀，等吃饱了喝足了，又白又胖，然后帮一下打马扬鞭走了，找他大哥去了，那我费这事干嘛呀？这断断不能答应。曹操这才明白，我说张辽跟我说这第三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吞吞吐吐的呢，啊，感情是这么档的事儿。张辽啊也预料到了，曹操听到这会儿非着急不可，搁谁也不能答应这个条件。可是呢，这不答应不行啊，不答应关公降不了啊。张辽早已打定主意了，他要劝说曹操， 丞相，您不必过急吧。
哎，文远，他这事儿不能不着急。你想想，你说咱们能办这傻事儿吗？
这并不傻，丞相，我想是这样，您呢熟读经史，大概您没忘了豫让众人国事这个故事吧。
哦，曹操刚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一听这句话他就坐下了。这豫让众人国事是怎么回事？这豫让啊，是战国时候的这么一个人，他曾经有这么个议论，他说国君呢，对待我要像对待一般人那种态度的话，我呢就以一般人态度来对待他，如果他对待像国士那样，就是国中的特殊人才那么对待我，那么我也以特殊的态度来报答他。其实豫让这态度不对，怎么回事？这就等于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。文远没有别的办法了，用这个故事说服一下曹操。曹操还真听进去了，对呀，文远说的有点道理。张文远赶快又盯了一句，丞相您别忘了，刘皇叔为什么对关公这么好，关公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死保刘备，您想这不是恩义之交吗？您要对待他好的话，他不是就把刘皇叔忘了就保您了吗？
嗯，言之有理。文远，行，那这三个条件我全都答应，你立刻回复云长，遵令。文远高高兴兴的又回来了。关公一看张辽办事真麻利啊，去得快，回来的也迅速，到了跟前给关公施了一礼。关将军，文远将军，曹丞相可曾答应关某三约？全都答应了。
哦，
那我还要说一件事情，不知关将军还有什么事？请丞相把人马暂退几十里，我得回到下邳城禀明二位皇嫂，然后再降。张辽挺为难，心说关将军您怎么这么些事儿？这三个条件丞相全答应了，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呢？您这还得到下邳城去跟嫂子商量，如果要请示皇叔这还行，本当不答应，不答应。张辽一看呐，关公把凤目瞪起来瞅着他呢，心说呀，我别惹祸，别因为这档子事儿把前面那仨条件再都吹喽，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去呀？对呀，关将军义气深重，人家跟刘备呀是异姓亲手足啊，别看不是一个姓，就跟自家兄弟一母同生一样，这叫有父从父，无父从兄，兄长没在得问嫂子。张辽一想太啰嗦了，干脆我走吧，我您在这儿再稍候一时，还得回到曹营去说去。张辽忙了，他想走马灯似的又回来了，回到大营跟丞相这么一说，曹丞相把令箭就举起来，怎么回事？传令退兵。荀彧一看别家过来，把令箭接过去了。丞相您不能传令撤兵啊。怎么了荀先生？哎呀，关公啊，他哪能答应这么痛快？刚才文远来了我没听见，他走了之后您跟我这一说，我一想这是一计呀，此乃叫缓军之计。他让您退兵，他提了这么几个条件，您把兵一退，他从下邳城把人马调出来还得跟咱们打，这兵不能退。之所以挤得关公出了这么三个条件呢，那就是说咱们重兵围困的结果，丞相不可不思。 哎，曹操把荀彧的手推开，把那令箭抢回来了。咱们，哎呀，荀先生，你十分多虑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云长义气深重，绝不能自食其言。来呀，兵退三十，咔咔，两。 两声炮响，哗，
人马退出去三十里，那叫一射之地。三十里一射，探视马一看曹兵退了，赶忙来禀报关公：“启禀二将军，曹兵已退。”
哦，云长一挺身站起来，手撕长髯，举目这么一看，
曹丞相的人马像退朝一样，哗啦一下走了。关公点了点头啊，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，还不错。怎么办呢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下山吧。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，回到下邳。一进城啊，关公就愣了。怎么愣住了呢？大街小巷，黎民百姓，一切如常，安然无恙，连块瓦都没碎。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？哎，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，是为扰乱关羽的心。
哦，云长这才明白，
感情那几堆火光啊，是为了迷惑我。行，他再看看呢，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、啊，他为了收买人心，得人心。所以呢，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，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，那就更不能伤人了。马踏青苗，革发代首，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，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。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，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，很高兴，问了问皇叔的下落，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，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，自己呀、啊、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。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，就依二叔。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。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，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。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，是接出辕门外。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十里，曹丞相是顶礼相还，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！因为关公见丞相要十大礼，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，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，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。大伙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，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，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？嘿，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，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。关羽先谢不杀之恩。哎呀呀，曹操摆了摆手，二将军，我久慕将军大名啊，素知云长之忠义，今日幸得相会，足为曹某平生之愿。 嘿嘿，今儿在这儿能见着你呀、啊、我简直就满足了。
关公一听丞相，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？我对你提那仨条件他跟你说没说？
都跟我说了。丞相，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，你可别说了不算呢、
啊、哎，云长，我言既出安能失信？
说话得算数嘛，说了话不算你分谁呀、啊、我乃汉丞相。
关公笑了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导火，我也前往相从。
到那时候恐怕我行时荒速，不能辞拜，您可得原谅一二。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，我连夜就走，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，这你能不能答应？曹操听明白了，
关将军
只管放心，只要是玄德在，您就去相从。
可是
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，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，也是给关公听的。
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，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。
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，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，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，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。曹操嘴里这么说，他端向着关公，心里说：关羽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，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，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。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，是摆宴款待。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，班师回朝，大队人马回许都，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。来到许都，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，单给拨了一所宅子。关公是一宅分两院，让二位皇嫂住到后面，派十名老军站在门前伺候，闲杂人等不许到门呢。自己呢住到外边，一日三次给嫂嫂问安。关公这精神头也真足，是白天练习刀马，晚上啊夜读春秋，有时候夜读春秋是秉烛达旦，看书一看看一夜。曹丞相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真是双挑大指啊，赞叹关公之忠义，这个人物太了不得了。哎呀，我可不能让他查知刘皇叔的下落呀。曹操按下一道令，事关乎刘备的消息一概不许让关公得知，而且自己也按下了决心了，我无论如何千方百计得把这位关云长留在自己的身边。